哈利亚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四世纪十六章到十八章。十六章是三章的结束，那十七章跟十八章是这个整个四世纪的终结。那这个终结本身，整个终结它分作两部分，十七到十八以这个但支派的经历为它的祭祀的一个主题，那十九章一直到二十一章，以这个整个以色列人的其他十个支派来攻打这个便雅悯支派为他的这个主题。那这个双结论，它是基本上它是呼应于四世纪的一开始，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的六节，那里有两个开头。这两个开头跟这两个结尾他们彼此是呼应的，也就是前面我们看到的在第一章一开始到结束的时候，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彼此是成功的，都是同心合意的来为着神的所赐给他们的产业他们来征战。我们看到的是最后的结束点，反而是以色列人他们彼此内斗。同样的，我们看到第二章到第三章的六节这段里面，特别以神警戒他们不可以落入偶像崇拜为他的一个主题，但是在十七章到十八章里面，他其实以但支派跟当时的这个米迦这一个家族他们都落入偶像崇拜，那刚好是他的负面。我们回到第十六章，十六章代表整个悲剧的一个终结，就是整个四师的一个时代的一个终结。那我们知道四师十二个四师，那参孙是最后一个，就经文所代表性的参孙有非常大的一个含义存在。经文用了很多重复出现的这些事迹或是用词或是很类似的一种比喻讲法，它来呼应前面这十一个士师他们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来看，当参孙他一生中败在你们的手中，他呼应的是这个厄陀涅跟这个亚萨这两位夫妻，他们其实一个互相相辅相成，是一个完美的结合。那相对的，参孙跟菲利士的女人的结合，那产生的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同样，我们看到在以弗的事迹里面，以弗用他的秘密来亲近敌人仇敌，然后他就得胜了，杀死了这个仇敌的王。那我们看到的参孙反而是他用他的秘密告诉了这个他的女人之后，他就成为受羞辱，然后连续了两次。同样的，在第三个士师里面，三家特别用赶牛的棍杀死了这个六百个非利士人，那他来拯救的以色列人。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参孙他用了这个卢塞鼓，都是一种很独特的一种兵器，他也杀死了一千个这个非利士人。那第四个士师里面看到的是底波拉，底波拉这个字我们知道在他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蜜蜂。但我们知道这个参孙他从这个狮子的腹中取出了这个蜂蜜，都是故意用这个同样的这个类似的词句。而且底波拉这个字它的发音跟第十六章我们今天要谈到的参孙跟大利拉的这个希伯来语的语音跟底波拉这个音原来只差一个音而已，它是很类似的一种音，所以是一种谐音。那刚好一个是成为神所使用的人，那一个是成为败坏神的仆人这个一个女人。 同样我们看到他跟基甸的这个看到的意象，以及他的奉献献祭的事情，他跟第十三章我们有比较过，他詹森的父亲他们的父母所看到的是很相似的。那同样的有谈到这个詹森用300只狐狸然后把它绑上它的尾巴，将火把放到这个非利士人的手中。我们看到基甸他也是用300个军队啊，是这个士兵带着火把来攻击这个仇敌。同样的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基甸、耶弗他，甚至到最前面的这个厄陀涅，都有谈到亚威的灵啊存在他们的里面啊，或者是穿在他们的身上，连续都有这样的一种情形。那我们也看到参孙也是如此，他也谈到了强调的是都是亚威的灵啊冲入你他的里面，或者是说亚威的灵大大的这样的一个来一种催逼他来使用他。同样我们看到他跟我们最接近的这个耶和他的事情，那耶和他有一个愿，这个愿他来完成的，透过他女儿愿意甘心的来献上。那同样我们看到参孙的父母也有一个愿，这个愿透过参孙反而被参孙所破坏掉了。同样的我们看到以法内人他们用火来威胁耶和他，要来把他跟他的家人统统把他烧掉。同样的我们再看到第14章那个地方，参孙的妻子也被非利士人用火要来威胁，要来烧灭他的全家。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参孙实际上他是总结前面11个事实的事迹，他做一个总结，他代表了这11个事实，但是他有很多是负面的代表，也就是他从神所兴起中间一直把这一切负面的事情都终结在参孙的身上。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神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种器皿，我们直接回到经文的里面，第16章里面从1节到31节，它整个结构实际上也是一种环状结构，还是一种 ABCD 跟 C 不让 B 不让 A 不让的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它来做一种彼此上下呼应的结构。第一个1节到5节谈到参孙来到加萨跟一个女人的亲近，以及他来到这个索列谷，然后也跟这个大利拉来亲近。那这样一种这两个地点，加萨跟索列谷，这两个在历史中非利士人他们来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所占领的5个区域里面，我们会发现到加萨是在非利士的南边，索列谷是在非利士的北边，也就是它几乎是在非利士的南北两侧，南北两侧。又透过这个来强调整个参孙的事迹就都是在非利士地，而特别是跟非利士的女人发生关系。那这样的一个来到非利士的女人里面，他谈到第一个是妓女，第二个是一个妇人。那妓女我们都知道她绝对是淫乱的一个女人，那表示参孙患了这个同样的她也是有一种淫乱的这种习惯性。同样的参孙到索列谷，那索列谷的这个大利拉也是一样，跟她有发生这种淫乱的事情。从第6节到第14节，她跟大利拉的交往中间，这样的一个交往有3次，他来戏弄了这个大利拉，也等同他戏弄了这个非利士人。透过非利士人要去收买大利拉，然后3次的那个捆绑，那3次被他把他挣脱， 那这样的挣脱等同是一种戏弄一样，所以大力大就会说你是三次的欺哄我。他对称的是同样的，从21节啊，那23节一直到27节，这里特别记载的是非利士人他们来戏弄参僧，他们当把参僧抓来的时候，他们就把他弄瞎了的眼睛，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来敬拜他们的神明，他们就把参僧领出来，在他们的面前来戏弄，真的不断的强调，啊，从这个25节的戏弄，然后戏耍，到了27节也谈到来看参看，观看参僧的戏耍，所以非利士参僧他欺哄这个非利士人，也就是大提拉。同样的，非利士人他也是戏弄参僧，这是一种上下对称的一种描写法。同样，我们看到了28节到31节，谈到参僧最后是在这个啊加萨的这个地方，然后在这个地方，他跟这个非利士人一同来被这个石头把他压死了。而这个中心点，他提到的是参僧被葬在索拉根以斯陶。那我们知道，索拉根以斯陶是这个但支派他们所居住的地方。那他用这个两个城来对比加萨跟索列谷这个非利士的两个城，那刚好也是做一个他做一个对互相的对应，做一个终结，参僧的来到跟参僧的被埋。那我们看到了是整个从第15节到16节，它是对应18节到22节这两次的一个记载，一个是大力大的一种催逼，不断的来用爱，用这种情感来催逼的这个参僧，而参僧就心里烦闷，他就因着这样的烦闷，然后他把他的心中的话就告诉了大力大，所以大力大的催逼等同他不断的来争跟这个参僧的征战。同样看18节到22节，大力大就克制了参僧，他就胜过了参僧，让参僧的力量就消失了。所以大力大的催逼跟大力大的克制是他的一个互相的对应。那最中心点就是第17节，也就是参僧把心中所藏的告诉了大力拉，然后说他没有人用剃刀头来剃他的头，因为他出母胎的时候就成为神的拉希尔，也就是他的最终的这个秘密他失去了，他泄密了，他将他跟神之间的约告诉了别人，也告诉了别人说，如果要终止这个约，就是来剃他的头发，所以如果人家剃他的头发，他的力量就离开了，他就软弱像别人一样。那透过这个第17节，我们就知道最中心点是跟神的约，而这跟神的约是参僧的一个力量的来源，也是他被神所使用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而这个约，他也透过参僧的口中的话，我们也知道外邦人知道如何去破坏这个约，就让神所使用的功能成为被败坏的。所以神的约是这个最中心的一个信息。那实际上我们来参看他从第6节到第14节，参僧有三次来欺哄大力拉，实际上这三次的欺哄，他本身就隐含着参僧本身他已经要将他的秘密泄露出来了。他第一次谈到的是说，他用7条未干的青的绳子，未干这个青的是代表它是新鲜的，也代表它是有力量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很脆弱的，也就是它来代表它的力量，到底它的力量是什么样的意思。同样的七我们知道它代表的是这个神的约，因为七就是代表一个誓约， 那鸡就代表参生力量的一个来源的一种暗示，七也代表它的一个七个啊法器，它的参生最后七条法器被剪掉，所以这个七跟它的这个未干的轻的代表力量都有一种暗示，暗示它力量的来源在哪里啊。但是这个大迪拉不了解它的暗示，所以照着它字面上的去做，并没有办法绑住参生。第二是他所用的说是没有人使用过的新的绳索，新的绳索，这个啊没有使用过的，那实际上他暗示的是参生是从来没有剃过的，也就是说这个绳子，绳子这个字是比较特别的，它是在古代来讲，它是表示它是用三股把它结合成一条的，叫做啊绳啊。同样的，当这个参生泄露他的秘密的时候，他说他是七条的法髻，这个法髻也是一种用我们一般女孩子在绑头发，也就是用头发把它分作三等份，把它绑在一起，成为一个法髻。所以这个法髻跟这个绳都是一种相同的捆绑的方式，它代表了其实法心绳就是代表参生的头发的意思。那实际上他也又再一次的来暗示，同样的我们发现到大迪拉也一样不能够了解。第三次他说直接就讲了，他就讲到他是七条的法髻，但是他的七条法髻他没有说他是把它剃掉，而是用这个纬线织布的时候跟它织在一起。那大迪拉同样的落在他的这样的一个暗示的里面，直接按字面就照他这样正面来做。那我们知道参生这样的逐步的来泄露他的秘密，他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有人来探讨说，实际上参生对于他成为有拿细人愿的这个事情是一种终身的，因为拿细人的愿就民俗记里面来讲，他不一定是终身的，他可能是三年五年，但是圣经上没有暗示说艺人的愿一定是终身的，他可以到了愿的满足的时候还了愿，他就可以像一般人一样，但是参生要一辈子成为拿细人，好像他是非常的厌烦他成为拿细人是终身的，那表示他对于跟神立业的这件事情他反悔了，所以他一直很希望他像平常人一样，他不需要再去遵守拿细人的愿。所以三次的告知实际上就等同他三次都来表达他对于跟神之间的立约他的反悔，所以他要泄露他不愿意来成为再一次的成为拿细人一样来守约。那这个就是参生的失败的地方。那参生实际上他这样的一种失败，神用这样的一种器皿来成为他所用的，实际上我们重新来思考，参生成为神所用的，表示神所用的他可能是卑贱的，用掉就丢，参生最后的使用就死了，等同是一个器皿用完之后就要打破。我们知道神所使用的器皿，不论是好的是坏的，他都可以说是神所仆人一样。当我们看到圣经上有很多被神所使用的，但是他不见得是好的，就像这个亚述王，就像是巴比伦王，他们都是成为一种邪王，但是他们都是拜偶像的，他们都不是一个好的，它等同是一种卑贱的器皿。但是保罗也跟我们谈到，那我们也是不是要思考，我们要不要成为一种贵重的器皿？这种贵重的器皿才是真正能够收入到天家的，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成为神的器皿，确实神用了很多的器皿，有的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但神总是要用这样的器皿来教导，来让世人能够知道
成为神的器皿，它代表的是神的仆人。但是好跟不好，那是在于你个人的抉择。你要成为贵重的，你还是你要成为卑贱的，那我们就要自己从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去抉择。而参僧他抉择了，是一个卑贱的，因为他厌弃了跟神立业的关系。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参僧的这个事迹的里面，我们看到最后的他的结局。他谈到他最后用食来完成了他的任务。那食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们也知道参僧最后他是求告了亚威，他的求告的词的里面他出现了亚威、主跟神这三个字。这三个词代表参僧是真实的悔改了。我们不能够说参僧的祷告是一个虚假的祷告，他确实是悔改，而他的悔改他愿意付出他真实的代价，就是他的生命，也就是死，就是他悔改的一个代价。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真实的悔改他应该要付出他真实的一个代价，他宁愿用他的身体来跟这些非利士人同归于尽。这不是一个不好的，我们不能够说参僧的死好像是没有意义的，参僧的死好像是冤死的，它代表的是他真实的悔改代价的一个意义。所以这个记号实际上是非常美好的一个记号。同样的，就等同说这一个参僧的头发，很多人在解释参僧的头发被剃掉了，他就代表他力量啊没有了，他们不赞同这样的事情。他们用的是说二十节亚威离开他，亚威离开他才是参僧力量离开他的意义。但经文我们看第十九节，他是先说他的头发被剃掉了，他的力量就离开了他。而二十节再次的解释说他不知道亚威离开了他，也就是头发等同是亚威的同在的一个记号。这是一个记号，这是一个外在的记号，我们不能够否认外在记号的重要性。没有外在的记号，就不能够代表参僧是跟神立约是还存在的。当外表的记号被取掉了，同样的这个跟神的约也就是等同是废掉的。而同样的，他又再一次的强调他的头发渐渐的长成，也就是他代表拿细耳人的记号里面有特别强调，当以色列人许了拿细耳宴，他如果沾到了死亡，沾到了污秽，他要剃头发，然后重新的留发来还宴。他代表的是一个神的约是永不废弃的，神的约不会因为一时的沾染，神的约就要把它败了，把它毁掉。同样的，头发的这个记号，当它被沾染了，它要被再次的剃掉完之后，它要重新的留发，来回到它还是一个拿细耳人，也就是它片面的毁约了。但神并没有片面的，因着它的毁约，神就不再纪念他的约。当参僧重新的留他的拿细耳人的头发的时候，他等同他的约在神的面前又被神再次的纪念了。所以透过参僧的祷告，他的头发这个约又继续回来了。神是透过这个代表来表示神再次的纪念他的约而赐力量给参僧。所以我们从参僧的这件事情，它的中心点就是神的约。我们到底对神的约的观点是在哪里？我们如果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神的约？我想这个是我们在参僧的这件事情上我们要重新的来思考的。同样的，我们来到第十七章。十七章实际上也是一种 ABCD， C 不让 B 不让 A 不让的一种环状结构，上下对称。第一个是谈到米迦的家里设偶像跟祭司的事情，那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米 家的透过他的啊偷窃啊，为了要闪避他的咒诅，他不得不又还他把这个1100个啊色克勒的银子还给了他的母亲，而他的母亲就为他来咒诅，咒诅来解除。那他的解除的方式就是雕偶像，然后设这个啊家神，然后米迦又派了他一个儿子做祭司。那通过这个方式啊，米迦就家这个家里有了一个祭坛，有了一个神啊这个神殿。他对应的是第十八章的27节到31节这一段。但人到了米迦之后，把米迦的这个啊神像跟祭司抓到这个拉伊的这个地方之后，他们夺得拉伊完之后，他们把这个偶像跟祭司就设立在拉伊这个地方。那等同是米迦设了这个偶像跟祭司，但人也设了偶像跟祭司，它是互相的一种呼应。同样的，我们看到从16、17章的第7节到结束第13节，那米迦呢，他重新设立利未人做他的祭司，他是设的这个啊利未人做他的祭司，但是那亚威就会来祝福给他。他呼应了自第18章的21节到26节，米迦就失去了他所立的祭司这位利未人啊，他也失去了他的偶像。那他以为神会赐福给他，结果是神并没有赐福给他，他的全家差一点就要丧命了。所以这样的一种互相呼应，米迦的一个啊所祈愿的啊落空了。那第3段从18章的第1节到第6节，他呼应的是18章的13节到20节。那这一段的记载里面谈到但人，但支派来到米迦的家中来求问，那求问这位啊祭司，啊这位祭司呢，他就跟他们啊说平平安安的啊去吧。那对应了13节到第20节，当他们到了这个拉伊这个地方啊，这个窥探完整之后，他重新又回到米迦这个地方，然后回到米迦地方之后，把米迦的神像跟利未人把他重新把他掳掠去了，来成为他们的祭司。那都是强调都是回到米迦的家里做一个互相的呼应，而这个利未人这个祭司是他的最主要的一个对象。而最中心点就是第18章的第7节到第12节这段，就是有关于但人他们要去夺拉伊为产业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他的经文里面最中心的一个事迹，他是要对比的是耶稣雅记19章的47节，那里谈到这个但人他们来到北边啊，到对那个利伯啊，这个利善啊，他们夺取利善，然后这个利善实际上应该是跟这个拉伊这个是同地点的啊，这样的一个夺取他们的产业。那我们先来看说整个这个圣经这个米迦事件从17章到18章它所代表的含义。我们要了解到他用的用词跟第16章参神是呼应前面的这个啊整个11个事实所代表的含义。同样的，米迦的事迹他也要呼应前面所代表的。我们看到了他提到了有关一个啊以弗德这个问题，在基甸的时候就成为以色列的网罗。那同样的，他还特别强调以弗德这个事情。第2件事情， 他用1100个舍客的银子，这个圣经上只有这两次，一次是谈到腓力斯人要用1100个舍客的来啊贿赂这个大力拉，让他去欺哄参孙。同样的，米迦的母亲也是失去了1100个舍客勒的银子，而这人就非常的讶异，到底这个米迦的妈妈是不是这位大力拉？他们都用同样谈到1100个舍客勒，不过是不是这个经文没有给我们啊很清楚的呼应？不过我们可以说，大力拉应该是腓力斯人，而这个米迦的母亲应该是以色列的，但是他们都谈到这个舍1100个舍客的这种代价，它是有相同的含义，都成为一种败坏的一个源头。第三个，米迦他所代表的所造成的是但支派的败坏，而我们发现到参孙也是但支派的，而但支派的出发点，每一次的但支派的出发点都是提到两个城，一个是索拉，一个是以实陶，参孙也是从索拉跟以实陶出来。在16章那里谈到参孙来到加萨，那最后他又回到这个索拉跟以实陶。那同样的，当这个但支派他们也是从索拉跟以实陶出来，那来到米迦的家中，都是用相同的一个用法。第四点，同样都又记载了一个特别的一个评判的用词，就是以色列的国啊，他们是个人是任意而行，任意而行，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它实际上的用词跟我们在前面谈到参孙的事迹的时候，谈到参孙说他许悦他，那个许悦他跟这里的任意而行，在希伯来文都是同一个字，就是他们的眼中看为好的。而连续讲两次，参孙讲了两次，在米迦的事件的里面，他实际上也出现了两次，在第17章的第6节这个地方，以及第18章的第1节，也谈到说以色列中间没有王，之后到以后第19章谈到以色列中间没有王，然后到最后的结束点的时候，他谈到以色列中间没有王，他们也任意而行，就是到第21章的第25节最后的结束点。第5点，也就是我们刚才有谈到的啊，一开始四世纪的一个双引论，那同样在第17章最后的结束点有一个双的结论，彼此是互相的呼应。在双引论中间有谈到以色列人他们被神告诫不可以有偶像的崇拜，不可以受迦南人的影响，但是我们看到第17章到第18章最主要的罪是谈到偶像崇拜的问题，那这个刚好是呼应神的劝诫，以色列人并没有把他们放在他的心中。有这个我们发现到整个17跟18他谈到的是对于神崇拜上的一个迷失啊，到底怎么样来敬拜神才是神所喜悦的。不论是米迦他们要看得到的神明，他们才认为是神跟他们同在的，而但支派落入讲同样的迷失的里面，他们认为有这个利未人来做他们的祭司，然后有这个神像，然后来成为他们里的一个同在，那表示神会来赐福给他们，就表示亚威把这个外邦人交在他们的手中，他认为神是跟他们同在的，这种迷失。实际上我们要发现到这个迷失就成为以后以色列人整个历史里面相当漫长的一个迷失， 我们要谈到的说第十七章的第一节，以法莲山地。到底以法莲山地这个地方，米迦他是住在哪里？他很特别的没有跟我们谈到他住在哪个地方，但是有人推测他有可能是指的伯特利这个地方，也就是他要呼应的一个是但支派在北边以后拉邑改作但，以及以法莲中间有一个城叫做伯特利，这个要成为以后耶罗波安他把南北国分裂之后，他在北国自立为王，他就另立了一个啊金牛犊，然后在伯特利跟但在那里还另立了偶这个祭司啊，不是利未人的祭司啊，他还另立了一个节期，也就是我们发现到整个十七章跟十八章他的事迹是跟这个列王记的时候所描写的这个金牛犊的事件，耶罗波安的事件是相同的，他们都患了相同的毛病，也就是在崇拜上的一个迷失，患的是亚威神所最厌恶的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也看到了，在对于什么叫做真实的产业的问题，米迦是透过他母亲的咒诅，他就不得不把这个钱还给他的母亲，而他的母亲为了要解除对他的儿子的咒诅，他就把他转为祝福，然后去设立了这个偶像，然后来向偶像来敬拜，然后来希望能够神来转咒诅为祝，也就是说到底福分的得主是怎么样去得主，这种迷失是米迦的事件，同样的这个事件也同样在但族的身上，我们也发现到有相同的一样，但族人认为那地的人他们都拉伊那个地方没有人扰乱，也没有人跟他们往来，好像他们没有得到的任何人可以去支帮助他们，所以他们来到这个拉伊那个地方来攻打他们，把他们杀灭了，就代表是神跟他们同在，而没有想到说神给他们的产业是在哪里，是在非利士地，他们没有去跟非利士人打仗，反而是因为非利士人的逼迫，他们伏在非利士人的逼迫之下，他们就离开了神应许他们的产业，而来到一个不是神应许给他们的这个产业那个地方，而那个地方的人他们是非常的平和，他们圣经上所用的字迹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我们来看第十八章的第七节，那里谈到这个拉伊那个地方他们的居民是安居无力的，如同这个西度人的治理一样，那地没有人掌权扰乱他们。我们会发现到他的这些用词，我们如果在希伯来文详细的来查考的话，他是在描写拉伊这个地方他们是非常的和平的，没有征战的，他们是不像以色列人是一种落在一种苦难的里面，而且有很多的那种错妙的产生，他反而没有，拉伊这个人非常的平衡，而但支派竟然去攻打一个不是神赐给他们产业，而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竟然成为他们杀伐的对象，他等同以后我们看到在中世纪都有的这个欧洲人，欧洲人以后航海用航海的技术来到非洲，他们看到非洲人是那么的祥和，而他们就占领非洲，把非洲人当作是他们的奴隶，也如同是以后的欧洲人他们来到美国，他们对于这个印第安人的一种杀害，杀害了那么多，无论是北边的这个北美的印第安人或是南美的印第安人，同样的这样的杀害，你说当时欧洲人所犯的罪跟但支派所犯的罪是相同的，这一种迷失就在于他们以为他们得到神跟他们同在，当时的欧洲人认为他们是代表了神， 他们是敬拜神的基督徒，所以他们来到欧洲，来到非洲，来到美洲，他们得到那个地，就认为是神跟他们同在的，是神交在他们手中的，所以他们把人当作财物，他们把那个地当作是神赐给他们的，他们来奴隶人，奴隶地，就如同但支派去杀害这个拉亿，全部把他们杀伐尽尽尽灭一样的。这种得到无份的这种迷失，是在这段里面也是他的第二个他要跟我们去强调的。所以这样的一种重复的一种强调法，实际上我们要来做互相的呼应。恩深的迷失只在于他对神的约他不能够抓住，但是米迦跟但人的迷失实际上是贪生事件的一个延续。贪生是代表一个人，他是神的公的，但是他代表的是一个人。我们前面有说过，他贪生实际上是代表全部的以色列人所犯的错误。在米迦的这个事件里面，米迦跟但支派就不再是一个人了，他是一个家，是一个族，也就是从一个人成为一个家，成为一个族的败坏，他是从贪生的这件事情扩展来代表以色列的一个败坏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会了解到为什么他这里要用很多很相似的一个描写法。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当米迦他这里谈到他著作了一个柱像，以及他特别有提到了这个家中的神像。柱像这个字就圣经出现的话，实际上有四五次都谈到这个著作一个偶像的时候，这个词是跟著作金牛犊这个词是一样的。也就是刚才为什么我认为说他是跟这个伯特利跟但那个金牛犊是一样的。在申命记二十七章第五节，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十七节，拿鸿书一章十四节，哈巴谷的二章十八节，这些经文谈到铸作偶像的时候都跟铸作一个金牛犊是连在一起用的。也就是米迦这个地方实际上他可能是做了一个金牛犊，因为金牛犊他们是代表是神的一个座位，而这个神的座位代表是神临在跟他们存在的一个代表性，而这是神所特别厌恶的。这个在出埃及记的里面三十二章里面，神有特别要禁止以色列人做这件事情，以色列人却是做了这件事情，是神所厌恶的一件事情。同样的，他有谈到家中的神像，家中的神像在创世纪以色列人他们的始祖雅各，雅各就是因为家中的神像这件事情，以至于拉结要来追他，指责他，拉班指责雅各偷了他的神像。而这个神像是拉结偷的，以后我们发现到拉结因了之后的这个神像之后，他就难产而死。在以后事件这个事情完了之后，雅各就特别提到说，他们要把他们家中的神像通通要取出来，要把它埋葬，也要把它毁掉。所以雅各诸子他们来到伯特利的之前呢，特别就清除了这个家中的神像。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我同样是谈到伯特利，同样是谈到家中的神像，都跟这个米迦这件事情是非常的相似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到，当人会去仿造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入迦南的时候，很类似的一种模式，这样的一个模式在但人的身上应验了。但人从十八章他们开始从索拉以斯陶就打发本主的五个勇士要去窥探，那这个窥探就等同以色列人要入迦南的时候一样要去窥探，但是这样一个很类似的一种模仿的动作，
中间却特别记了一个他们少掉了西乃之约，也就是神从来没有应许但人可以得到拉伊这个地方，也没有神去言说话，而都是人自说自话。我们发现到这位利未人做祭司的这个人，他并没有说他去求问神，而就是直接说他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的路是在亚威的面前。在亚威的面前，这句话是非常的有趣的，这句话是模棱两可的，实际上这句话可以说是在神的面，他可以说他是抵挡神的面的，他也可以换作是在神的面前是通畅的，这句话是一体两面的，那就看你怎么解释，你个人是解释他什么意思。那我们发现到但人他取的意思是说他们是在神的面前是通顺的，而不是说在神的面前是被神所阻挡的。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到但人在他要得到这个产业的时候，他所想到的都是他个人眼中看为好的，而从来没有去询问神，他不是询问神，他认为这个是神跟他们同在，他们可以得到这个福分，而没有回到特别神的行事准则一定要按照西乃之约，没有透过律法典章就不可能有真实的福分，不可能有产业的应许，这是他这段里面要跟我们强调的。以色列人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情，他所造成的一个审判的结果。我们知道但这个字，但这个字在希伯来人希伯来文里面它的意思就是审判，审判，而这个字刚好也应验了在这一段的里面。我们看到了但支派透过但支派来审判了米迦这个人，米迦最后失去了他一切的偶像跟他的祭司，他以为他会得到亚辉的祝福，结果他是得到几乎是要被全家灭掉了，他受了审判。同样的但呢，就经文来讲在第三十节跟三十一节这里有谈到的，但人为自己设立了这个偶像之后呢，他一直直到那个地遭掳掠的日子，也就但人但支派最后他们是最后的遭遇是掳掠的，他们最终要被神审判了。而神的殿在示罗日子多长，那但为自己设立的也有多长的日子。这个意思不是在强调掳掠的日子的时间点，而是在强调但人所犯的错谬，等同事件示罗有神正确的神的殿存在的日子，同样的有这个错谬存在的日子一样的，在这个但的支派的里面，那一直到神显化临到的时候。所以我们从这个事件的里面，我们在这里思考真正的一个福分跟崇拜都应该要回到神的律法，没有离开，没有神的律法，离开神的律法，人的福分人的崇拜都不会成为神真正所喜悦的事情。愿一切荣耀归在神面前，阿们。